家好，这里是主持人 Kelsey，
这里是 Windy。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你有遇过校园霸凌吗？ Kelsey， 我想要和你分享一个故事。
什么什么什么？
这是我最近在工作上发生的，幼儿园发生的事情。前几天有一个小孩来，一早来就问我说，老师，今天那个22号会来学校吗？我就说，会啊，他已经来学校了耶。然后他就露出一个很失望的表情，说，哈，我不想要他来学校。
为什么啊？他不喜欢他吗？还是？
对，我就问他说，哈，怎么了？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都会一直打我。
被打？意思是说，因为对方一直欺负他，所以他才不希望对方来学校吗？
对，其实这个会出手的小孩，我们有在观察他，疑似是过动。然后因为他，对，他有很多身体的一些能量要释放，所以他不断挥舞他的肢体，然后他也很喜欢去弄同学。那这些都是一些很典型的，可能有过动的孩子他们会有的表现。但是同学因为这样子已经再不喜欢他了。
嗯，后来呢？
后来就是那几天就不断的有很多小朋友会来跟我们告状说，老师，那22号怎么样？那22号怎么样？就一个早上就4、5个小朋友来跟我讲，那22号怎么样？
这样是不是就有一点快要类似群体排挤的一种霸凌形式？
对，就是因为其实孩子还小，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有那么严重的排挤啊，或者他们只是很直接就是说，哦，他可能今天排队怎么样，又推了同学或插队的时候，小朋友就会来告状。但是当他们越长越大的时候，在遇到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么简单。
嗯，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小学的时候，其实1到6年级班上都有过那种在念特殊资源班的学生，可能也是什么阅读障碍啊，或者是发育迟缓的学生。然后这些同学都很容易被同学找理由欺负，或者是调笑啊等等的。我那时候就是看到一些比较夸张的欺负，或者是夸张的言语调侃，我就会突然正义感爆棚，出手制止大家。可是我还是没办法太自然的跟他们当朋友，还是玩不起来。
了解，那就跟我一样，就是平常好像就不会和这些孩子特别要好，可是当看到他们被欺负的时候，又会很不爽，觉得，哎，你们怎么可以欺负弱小，或是，你们就是怎么讲，没本事，所以只会欺负这些没办法反抗你的人，这样，然后就有点不爽，这样子站出来。
嘿，我们两个都好刚哦。
小学的时候啦。
嗯，可是我打工换宿的时候就有跟我同期的小帮手哥哥聊天，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们聊天说，他其实长到现在就是快30岁了，心中有一个结，就是他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应该是国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一个男同学，然后别人一直是嘲笑他是同性恋，一直霸凌他，一直欺负他，他的心结就是他当时没有站出来为他说话，所以他那时候就是一直很纠结，在跟我们询问建议说，他到底该不该去向那个同学，就是私讯他、联络他，跟他道歉说，对不起，当初你被欺负的时候，我并没有站出来帮你，成为了旁观的霸凌者之一。
哇，我没有想过，身为一个就是看着别人被霸凌的人，也能够在他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伤害。
因为当下，如果你那时候还小的话，你是当下看到一群人对着无辜的同学，拿着极其幼稚的理由去伤害那些其实根本就没有做错事的无辜同学，可是你又无能为力，我觉得那种感觉也是很糟糕的。
嗯，
也会留下震撼吧。像是那个玫瑰少年叶永志，如果我是他的同学，我可能也会站起来帮他，就算我可能会被霸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就是如果我看着很恐怖的事情在我身边发生，而且我却无能为力去阻止的话，我很不喜欢这种无助的感觉。
对，其实我有时候都在想，就是现在我也是教育现场的 的工作者嘛，那身为老师，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情是，当今天我的班级，我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要怎么办？其实我，自身的经验，我觉得有时候老师忽略了这些事情，或是老师因为不想要处理这些事情，而让孩子的心理就是受到伤害，不管是他是当事者还是是旁观者，都会因为这件事情没有被讨论，没有被处理，在孩子心里面有一个伤害。
对啊，就是，我觉得被霸凌的那个人，如果当下你身边没有任何朋友去帮助你，连老师也不帮助你的话，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无助，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真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而去自杀，因为真的没有人，就感觉没有人可以拉我一把，我就一个人在这个深渊里面。
觉得
为什么我要这么沉重呢？
那 Kelsey， 你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就是有霸凌的事件发生，可是老师可能不知道，或是老师就漠视了这个情况？
我比较惨，遇到的是老师带头霸凌学生的状况。
哦，天哪！
我才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老师是出了名的严师，就是很严格，然后又很有名的老师。家长们就是因为我们大概一二年级、又三四年级、还有五六年级都会换一次班，换班的时候就是变成一堆家长那边选老师，然后很多家长就会选我们班那个老师，觉得他比较严格。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因为严格就要选他？好，结果这个老师他的严格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然后喜欢针对学生的老师，针对班上好几个同学。譬如我，他就针对我说，他觉得我做事就是粗心大意，我写作业就是写很快，因为我想要赶快做完写功课的事情，然后赶快出去玩。或者是他会针对我说，他一直觉得我很懒惰。我擦玻璃一直擦不干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擦不干净。老师就喜欢在旁边指点我擦玻璃，然后说，你这样擦擦不干净，你看我来，这样就干净了吗？但其实我看起来都是一样，都一样脏。也会针对班上动作比较慢的同学，会酸他说，哼，你这个美术作品画得这么漂亮，有什么用？还不是一样慢吞吞的。反正我想要提的这件事情是我小学以来最看不惯的一件事，他针对一个双胞胎里面的双胞胎哥哥，然后因为双胞胎有时候就是容易一个发展比较迟缓，然后那双胞胎哥哥他就是真的发展比较迟缓的，有时候说话可能也是比较含蛮，然后也不太会解释。我就记得我那看不下去的事件是，有一次我们班上那个同学去打我们班上的一个电话，想要打回家还是怎么样。反正那时候班上其实有规定说要打电话先问过老师的同意，那个双胞胎哥哥他并没有先去问老师，就自己打电话了，被老师抓到。结果你知道老师有多过分吗？他一路从班上的教室头戳那个男生的额头，一边大声怒吼他，斥责他，一路推他额头推到教室的尾巴。你知道我们那个教室有多大间吗？比我们大学的教室还要再大一点欸。
哇，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警惕耶，就是老师今天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小孩子记了十年啊。真的，
我是，对啊，当时我是旁观者，而且那时候我真的很小，我没办法，我也不敢站出来，直接站出来为那个同学发声。可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也是旁观者，我就记到现在，记很久。不过我记得我当时是私底下想要帮助那个同学，所以我在私底下收集一些法律的条款，这样子想知道怎么告那个老师。小学三年级哦。
哇塞，这有仇恨值。我觉得这老师真的不行，在 同学面前这样子，因为毕竟再怎么样，感觉学生跟老师，毕竟学生，然后大家同年龄，总是会稍微比较团结一点。就看到老师这样欺负自己人，还是会多少有点不爽快。或是我觉得在看到这一幕，就像你可能都已经过，可能有10年了，你还会提起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在你里面就已经造成了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对啊，而且那个老师就是他喜欢针对我，他喜欢说我喜欢半途而废，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想过为什么我当时，可能喜欢一个东西放弃或怎样的原因是什么，他就一直很爱四处说我半途而废，直到现在，我有时候遇到我觉得不适合的事情，我想要放弃，我都会想到那个老师在那边酸我说你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就是会让我一直很有压力到现在。
哇，所以这个校园霸凌第一件事情是谈到关于老师也可能成为校园里面的霸凌者。
我其实还听说过更多，也是老师带头霸凌学生的故事，可是真的讲下去会太长。
真的是有太多太多，我觉得校园霸凌事件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就像是今天它发生了，它就会一直一直持续一段时间。这霸凌绝对不可能是一天的开玩笑，那一天的话可能叫捉弄，那霸凌一定是有一段时间在累积的。
你想要表示的是，霸凌其实不是一个突如其来出现的现象，而是一直以来持续都有发生在世界上每个角落的事件。
对，而且它的发生不会是一天两天，它会是一段时间。就像是今天，A 欺负 B，他绝对不是只有今天欺负他而已，他可能还有在很多很多的时候，他都持续的在欺负这个人。像是这个老师针对你，他也不是一天针对你而已，他不是一天两天针对你，他可能是一段时间，或者甚至是一整个学期都在有事没事找你茬。好，那换我来分享一个关于我自己切身的经验好了，是我和我国中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的故事。一开始我们都非常的好，然后在学校是那种形影不离的那种好，就是几乎你如果看到他的话，旁边一定会有我的那种好。可是到后来，我们之间破裂了，然后我成为那个被我的好朋友，我最好的朋友霸凌的那一个人。而且我那时候很惨，是因为他几乎是我的全部，因为他是我最好朋友，我在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他经营关系，所以当我和他之间破裂之后，其实我在学校就被孤立起来了。然后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然后人缘很好，就是那时候我们虽然才国一还国二，但是他就是会认识很多学长姐的那一种人。所以那时候不仅是我在班上就是被他霸凌，也在网络上被一些我完全不认识的人，然后用一些文字攻击。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后来我们国三的时候可以请那个，就是因为要考机测，所以学校让我们能够请长假在家里面读书。我后来因为不想要到学校，我就跟我爸讲说我要请这个长假，我想要在家里念书。那至今这件事情，我的家人，我老师知不知道？但是我的记忆里面是我没有告诉我家人，他们不知道，我也没有，老师也没有出手来阻止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候我在学校其实是一个被孤立的状态。虽然我后来有两个朋友，他们是一对双胞胎，然后他们成为我那时候的朋友，然后因为我没有去学校上课，所以他们会帮我把学校的一些考卷啊，然后就是老师给的答案什么的，就是送来给我这样子，因为他们家住在我们家附近，然后我就会去和他们拿这些作业什么。就那时候他们成为我在学校 为二的朋友吧，算是我觉得我还能够信任的。因为其实在那件事情中，我对于人对于友情其实是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因为曾经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有一天可以突然这样对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对我，然后这件事情对我造成很大影响，导致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正常的交友。
哇，这样你算心理阴影有一点大。
对，虽然这些都已经是过去，但是它曾经真的影响我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跟人相处，甚至我不晓得我该怎么做，因为我需要过得很小心翼翼，因为我怕我会得罪我的朋友，我怕我哪边做的不好，有一天他们会来伤害我。
这让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其实也有面临过被当时班上比较好的朋友突然绝交的故事。他也是一个原本比较好的朋友，突然带领着其他两位朋友不要理我，也不是不要理我，就是疏远我的一次经验这样子。其实我也是有心理阴影到一段时间，就有一段时间可能在交朋友上也会特别的小心翼翼，不能够放开自己，就会质疑自己，然后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吗？就是在交友方面上就很害怕是不是伤害到别人了，或是会不会就会很害怕说对方会不会也是像之前突然不理我的朋友一样是这么的想我的，把我想得很坏什么的。不过我高中的时候，当下我那个朋友带领的其他两个朋友不理我嘛，我其实是有处理这件事情，我有试着想要解决，我直接去把那个带头让我的两个朋友不要理我的那个女生叫出来，我们当面对质。
哇塞，你太勇敢了吧。
啊，我就是一个解决问题导向的人啊，直男。
可以可以。
对，然后我就把他叫出来，他就跟我说，我有看到他手在发抖，他就一边手一边抖一边跟我说他是为什么不理我的。他给我的理由我至今都觉得很可笑，可是却是这些可笑的理由造成我大概上大学一年多以来的就那种心理梦魇、交友阴影这样子。对，他给的理由其实充其量就是他觉得因为我的意见在其他朋友圈中比较容易受到采纳，例如美术课啊，因为比较有创意，或是家政课等等的。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应该是他所有说下来串下来的理由背后，就是他觉得他的意见没有受到其他人重视，没有像我一样受到很多的注意，所以他就一直说我很强势，用强势来包装我这样子。但其实他自己才是最控制欲的人。到了高三的时候就很明显看出他到底是为什么当初不跟我当朋友这样子，原来都是他个性他的问题。
了解。我觉得有时候人在不被尊重的时候也会去做出一些保护自己的行为，那这些行为可能有时候就伤害到别人，但是他可能也没有想过其实他这么做他可以这么深的伤害一个人。那我想问你耶，你刚才有说到关于你那时候会一直质疑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够好啊，那你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就是当初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之类的。
我其实还是会质疑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但已经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原因了。
哦，那就好。
那时候的心结已经解开了。
我觉得真的有时候被霸凌或是怎么样，不见得是你个人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像我自己，我虽然我说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被处理，但是到我大二那一年生日的时候，我以前的这位好朋友他突然传了 Messenger 给我，就跟我说 Windy 我要为了以前的事情和你道歉。他说他如果不和我道歉的话，他觉得他的生命中有一个污点。
但他感觉不是真心的想要跟你道歉，他只是想要为了解除自己心结。 这其实还是想到自己才想道歉的耶。
对，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不好的影响都已经造成了。那假使说现在我的一个原谅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的话，可以让你过得好一点的话，那我当然是 OK 啊，因为毕竟伤害都已经造成了，现在也没有办法，都老实说，都过了这么多年了。都过五年了耶，这些事情早就在我生命中慢慢的淡掉了。那其实我也不差一句，就是我原谅你了，这样子。
嗯，我们都是善良大度的人。
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提醒我一个事，就是不见得是你真的做错了什么。就假使说今天他没有来和我道歉，可能我还会一直很纠结在当时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而得罪他，但是其实他来告诉我这件事情也很大的提醒我是，不见得是我真的有什么问题，我有这样的遭遇，可能是别人真的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我。
的确，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事情，总是会先责怪自己，想要从自己身上找到原因，开始质疑自己，但其实他真的没有那个必要。总是一直怀疑自己，真的也有可能是别人的问题。
没错，
其实我国中的时候也有算是快要被霸凌的经验吧。
怎么说快要？
因为当时的我是转学生，从另外一个学校转到乡下一个小镇去养身体。我原本在的学校教育资源很好，所以我的眼界是被开拓的。我受到的教育是那种凡事都要尝试看看，动手做，你想做什么没有什么不可能，你总是有办法把它做出来的那种环境。然后我回到乡下小镇，到那个地方，我其实跟我那边的同学基本上是玩不起来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有眼界上的差距，而且我又非常喜欢看书，我又不追星啊什么的，我就是跟当时的同龄人是有一个断层的。尤其是我常常会想出一些 idea 啊什么的，他们第一个反应也都是不可能，做不到，就让我们之间的隔阂更多。所以当时候我转去那个学校，我的朋友其实就是我的各科老师跟班导师。那一次霸凌就是我带班上的一个在地方势力有很大背景的人物的女儿回到台北一起玩耍，结果当时候那个女生 A 好了，我们叫她 A， 在我家住，因为我们家打电话去跟女生 B， 她有点类似家酒妹的那种，然后去跟那个女生 B， 每天可能都会抱怨说在我台北家，然后我没有带他去玩或是怎样，反正就是抱怨就聊天这样子。有一天那个女生 A 就跟我说女生 B 要转去一个私立的学校，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他转去的私立学校是一个很严格啊不能进去的学校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跟那个女生 A 说我以前在的那个贵族学校里面有一个女生，她突然转学进来还是怎样的我也忘记了，反正人家就是说她是靠关系进来的。我就跟她讲那个女生的故事，结果那个女生 A 就跑去跟女生 B 讲，她把她删减了，就直接跟她说我是说她靠关系进去的，好像是这样子。反正女生 B 就得到的讯息就是我说她是靠关系进学校的，她就跟我们当时班上的反正就是前镇长的孙子，反正也是一个我们班最大的八加九讲这件事情，那个男生就带头想让班上的人都不理我，可惜对我没有用，因为我在班上本来就不是朋友啊，对我真的没有用。
就等于说他想要靠关系霸凌这件事情来霸凌你，可是其实是无效的，因为你跟大家其实也都不熟。
对，我当时的好朋友其实是我们班上的老师，超好笑。好啊，其实我在班上还是有几个朋友的。我本来是不打算理会这件事情，因为真的对我来说，你们不理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本来就不会跟你们说话。就是我当时的班上几个比较好的女生朋友，她就很担心我被霸凌啊，被排挤啊，就是会难过啊什么的，她就是一直在关心我。然后我们那时候还有写交换日记，然后她就一直想要帮助我，就是很想帮我解决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她这样超可爱的。既然这么担心我，那我就把这件事情解决吧，我就去直接跟别人要了那个女生 B 的电话，就直接 打电话过去，想要跟他讲清楚。可惜那个女生没有接到电话。到了隔天，那个罪魁祸首传错话的女生 A， 她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背景有关系啦，反正她就知道这件事情了，然后她就跑过来跟我说，对不起，她听说了我被霸凌这件事情，我被欺负这件事情，也听说了我想要解决这件事情直接打电话去给女生 B 的事情，然后他就说都是他的错，他就跟我认错，就跟我说他会负责解决这件事情，反正就隔一天事情就解决了。对，但我觉得他那么快认错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家长是认识。
哦，我还以为是他怕他自己成为那个，你知道如果你去找那个人对质的话，就是直接被戳穿，就可能会成为那个被霸凌的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很刚，小学三年级就想要告老师然后国中就知道直接打电话跟人家直接打电话去讲清楚，高中也是把直接霸凌我那个人叫出来说清楚哦。
嗯，哇，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老师都会跟学生说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可是我觉得真的能够像你这样为自己站出来的人其实真的是少数，大家还是要多着重在这些霸凌者他们应该要去改变他们的行为，就像是你是因为你被霸凌然后你不爽你为自己发声，那最后是由这一位霸凌者他自己去解决他自己的问题，那你进而这边你也就变成说这件事情就得到一个解决，但是因为你先不爽，但是后来问题要被解决是因为这一个本身这一个 A 他愿意去面对他自己的错。
对，我觉得我算是幸运的，我自己亲身遇到的两个霸凌的案例都是那种可以被解决的。其实在我上国中的那个地方，那个小镇的势力就是很复杂，所以我们班上那个想要霸凌我的那个家酒老大，他家就很有背景，他每次在霸凌别人的时候都喜欢说不然我就叫谁谁谁来啦，就叫镇长来啦，
这个烙人的概念吗？
对，他是比较高级的家酒，一般来说家酒都会烙说嗯，我要找我哪个高中的学长来啊，或是外面的哥哥来，那他比较高级，他会搬大人出来
了解。然后呢，
不巧他如果这样讲出来大部分的人都会害怕，一般的人被他这样霸凌其实很多时候都只能默默承受，所以当时我在班上的少数的那几个朋友才会那么担心我被他霸凌被他欺负会很惨过得很惨之类的。但真的很不巧我家也是有点背景的，我们家还有亲戚关系，我说我跟那个家酒男
什么这是什么连续剧啊
对，其实我跟那个家酒男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不管怎么分班都会一直同班的欢喜，也没有欢喜就是冤家欢喜的冤家，他从小就喜欢针对我、okay. 我们家的人都一直记得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吧，他一科小考好像考得比我比较高分，但也没有高分到哪里去，然后那时候奶奶来接我，他就直接跟我奶奶说你孙子是空的
天哪好台哦
超扯的，然后就很好笑。好啦，我们回到国中，总之就是那时候很不巧他这样在旁边威胁人的时候，我内心就一直 always 说好啊我在等你来这样跟我讲，我就看看你把那些人叫出来，看到时候那些长辈是挺谁，因为那些长辈我也都认识啊，
看他们要来怎么修理你
对啊，是来修理我吗还是你叫过来帮我修理你
如果大人来的话应该是后者
好啦，这是少数比较好笑的部分，可是我真的是比较幸运，因为我也有一点背景所以他不敢这样对我，可是真的很衰的一般人如果遇到这样有钱有势的人这样欺负真的是很有可能没办法在这个学校活下去。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校园霸凌它其实指的是一种长时间持续在心理上啊生理上或是言语关系上 欺负受害者，导致受害者本身的身心受到创伤，那他可能会因此感到羞耻、恐惧，甚至会产生忧郁的情况。那今天会提出来讲，也是希望曾经可能有和我们一样遭遇的人，那不晓得如今的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伤害还在你的心里面吗？或是他已经成为一个养分，让你更加茁壮？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个，你有遇过校园霸凌吗？相信这个答案就在大家的心中。也希望今天我们所聊的能够帮助到，可能曾经有遇过这样子状况却没有得到解决的你。
总结来说，我们做的这一集是想要告诉大家，遇到霸凌，不管是校园还是职场，你都要勇敢站出来为自己说话，就像我一样，直接站出来去跟对方问清楚，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你为什么是这样子想的，去把背后的问题搞清楚，试着解决问题。也许你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可是至少你不会一直往自己心里去，不会一直责怪自己。我觉得比起那时候被霸凌的感觉，其实事后过了一年、两年、三年，那些如影随形的话语，那些伤害其实才是最可怕的。我自己是觉得说，好险当初我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有勇敢面对，我都有去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才会让我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多心结。不然我可能就会真的就是会像 Windy 一样，就是到后面就是一直想是自己的问题这样。
虽然为自己站出来真的需要勇气，但是有时候就像 Kelsey 这样子，你可能突然反击了，对方也会吓一跳，想说怎么会？因为如果都闷不吭声的话，可能对方也会觉得你好欺负。但是也很重要是，在这些旁边的旁观者，其实你们也能够为这些同学为这些你身旁的人来发声。因为或许你会觉得会不会我会成为那个被霸凌人，但是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不下去了，所以当有一个人为他站出来的时候，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也可以为这个同学站出来。因为就像 Kelsey 有聊到，也有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小朋友，他在他童年的时候，他因为没有站出来为这位被霸凌的男生同学发声，导致他到这么大年纪他都还在在意这件事情。所以在旁边的这些旁观者也可以勇敢的站出来。那我们今天这一集谈到校园霸凌到这边结尾，跟大家说拜拜。